我们打开海德堡主日33，如果有这个诗篇颂扬的话，在后面的教义部分的112页，另外还有一些单章，我来读一下改革中的三大信条之一，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33。112页，主日33。88问：真归正包含多少事呢？回答：包含两件事，至死救人，活出新人。89问：什么是至死救人？回答：即真心为罪忧伤，痛悔自己得罪了上帝，并且对罪恶越来越恨恶，逃离远之。90问：什么是活出新人？回答：就是借着基督真心以上帝为乐，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。91问：什么是善事呢？回答：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并且照着上帝的律法，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规条而行的事，才是善事。孩子们孩子们，你们看到有的时候刮风的时候，一个树枝就倒在了地上了，它与树分开了，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树枝呢慢慢就干了，叶子也干了，最后枝子也干了，它会死去的。但如果把这个树枝再接到另外一个树上，活着的树上的话，如果嫁接的好的话，斜着切开然后插进去以后好好绑好的话，这个树枝又慢慢就会活过来。基督耶稣在2000年死的时候，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在旧树上的一个老树上的很多的树枝，它好像掉下来了一样，他离开了这个老树。那么圣灵来了以后呢，把这些掉在地上的老树呢全部都嫁接在了一个新的树上，这个树呢就基督这块树。所以一个归正，英文叫做 conversion。 什么叫 conversion 呢？就是这个旧的这个树枝它在慢慢的在死去，而这个在这个新的树上，这个树枝它会活过来。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讲这两部分，一个是叫做致死罪人救人，下一个就是活出新人。那么第三个要讲善事呢，是因为活出新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行善，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三个来讲什么叫做真的归正 conversion。 那么这个 conversion 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，我刚开始相信主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了我的罪，然后我幡然醒悟以后相信基督。我们在这通过这个看到，我们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，所以有个不断的一个归正的过程，不断的回转的过程。这个旧人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新人，而是一生都在改变，而一生都不完全。所以无论你是没有信的，或者无论你是初信的，还是你是老信徒，这一块真正的归正是与你我都息息相关。我们从信主到死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经历着一个死和生的过程，这就是至死救人，活出新人。我们首先看什么叫做救人。救人呢，就是罪身 body of sin，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6章说的，他说为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， 他这个最深原来就是指这个旧人。在另外一处经文说他是情欲，啊，情欲与圣灵相争，这个肉体他就是罪人，旧人。那么这个旧人呢，他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，他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样，他呢他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，他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所做的。他不是一个孤立孤立的，是一个一个的这么多一个小王，他们都在顺从一个今世的风俗，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还有在他们里面运行着邪灵，是心中悖逆者的邪灵，是这样的一群人分布在我们各个里边，就像一棵这个老树上，这个树上呢是亚当之树，它里面翻腾的运行的是空中掌权者，他在掌控着的，运行的是邪灵。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树枝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一个一个是独立的，其实它是有首领的，它有顺服的，这就是旧人。这个旧人呢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树枝，那树枝完全是斑斑点点了，满了虫子了，都快烂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树枝，没有指望，是应该放在火里头烧的，满了瘟疫，满了病，满了罪。这就是一个罪旧人，他长在了一棵已经腐败的一个树上。他虽然是如此，但是呢这个私欲又有一种迷惑性。在以弗所中4:22说，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。他一种迷惑性，他有没有感觉到不断的，你要想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不断的有借口出来。人为什么会找这个借口，不断的来粉饰自己的做的不好的地方？他是有一种迷惑和欺骗，英文叫做 deceitful， 他有一种欺骗性。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一看就是不好，我心里良心会责备的时候，那么里面会有一种声音说别人也是这样的。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，我不能做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说就做一次嘛，下不为例。他这种败坏的话，他的里面运行的这种黑暗的势力是一种非常欺骗性的，诱导你继续的作恶。这就是旧人，在他里面没有良善。保罗说，这取死的身体谁能够救我呢？毫无指望，也就是说这个烂的已经没法再烂了，没有指望的，这样的旧人，这样的旧人怎么办呢？他会死去。那么死去的方法呢，上帝给他死去的方法呢，他是借着基督的死，这些旧人在基督里面的，在永恒中被选为是基督里面的，他们跟着一同去死，他们必须要离开这棵树，他要掉在地上。保罗说，这取死的身体谁能救我呢？感谢神，靠着基督就可以救我了。这个秘诀在于基督里面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保罗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这个奥秘不好理解，特别是2000年前他死了，但是我们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的死，我们才 才开始死去，因为他的死，这个罪的这个权势脱离了我们。我们以前是听从那空中掌权者的，我们在里面运行着邪灵，但是随着基督的死，他这个顺服，这个掌控没有了，他好像从电源从那儿拔掉了一样，他那不断的那个黑暗那个污秽的那个水，让你不断的作恶的那个水断开了一样。这个是借着基督的死，为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权势被灭了，但是这个树看起来还像是活着的，它有原来的叶子，它原来的那个嫩绿的还在，但是呢，它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，至死救人就开始了。这个至死救人的表现在哪里呢？我们看第八十九问，他真心的为罪忧伤，痛悔自己得罪了上帝。他认识到罪了，他原来呢是服侍罪，他喜爱罪，他有罪的话，他知道是罪，但是他还把它藏起来不动它。但是到了至死救人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罪了以后呢，他开始为罪忧伤。而这个忧伤呢，原因呢，关键在这儿，是得罪了上帝。一个不在基督里边的人，他也可能为罪忧伤，但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为罪忧伤原因不同，因为他得罪了神。该隐被上帝责备的时候，他特别关心的是，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。他并不太关心他因为杀了他的兄弟而得罪了这位至高的神，这是区别。当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，他在外面痛哭的时候，他是因着基督；而犹大他后悔的时候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得罪了神。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，大家心中难受的时候是因着什么难受？我们因为犯罪会感到难受，但是大家是不是因为犯罪以后的它的后果而感到特别难受？比如说，我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，会产生这个后果，这个后果的话会产生这个后果，越想越害怕，是这样的一种在心中的一种煎熬呢？还是我如果这么做了的话，得罪了神？大家这个忧伤的侧重点在哪里？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中祷告说，我唯独得罪了你，大卫非常的难过，但他的焦点就是在这上帝上。他甚至是他是得罪了乌利亚，他是得罪了人，但是因为神是这样的重要，他就说好像唯独得罪了你，我只得罪了神，在他眼中除了神以外不见一人，就是见到了神。他是这样的一个心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着上帝而忧伤。如果大家是因为这件事导致了我因为这件事被学校开除，因为这件事情被老师知道了以后受到羞辱，因为这些后果而感到忧伤的话，还是很大的成分在于爱自己，因为自己的受损后果严重，还没有真正的因为爱神。为什么大卫 会唯独得罪了神，为这个而忧伤呢？这种变化从哪里来呢？一个原来爱自己的人，他为自己的后果而感到忧伤，他不可能因为上帝而忧伤。真正能为上帝忧伤的是爱上帝的人，是在乎上帝远远的超过在乎自己的人。如果你我只关心或者主要关心自己的话，遇到了罪，遇到了惩罚，遇到了后果，不免为自己感到忧伤。爱神，在乎神，特别的在乎神，他会为着上帝而忧伤。而这样的爱神的心是因着基督。就这个树枝掉在地上以后，他不会为神忧伤。只有基督的灵进到这个人里头以后，他开始想神的事情。这个旧人的变化，为神而忧伤，原来他只是想自己的事情，他只是为自己忧伤，改成了为神而忧伤，为了得罪神而忧伤。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是神的工作。孩子，你如果因为不听爸妈的话被爸妈妈打了一顿，你为自己的疼痛而忧伤呢，还是你因为爸爸妈妈生气了，真的得罪了而忧伤？你如果真的在乎爸爸妈妈的话，你看见妈妈那个生气，看见爸爸那个不喜悦，你心里头像绞痛一样，我深深的难过。爸爸妈妈对我这样的好，每天给我吃和穿，每天为我流泪，每天为我祷告，我居然照样的不听话，我照样的得罪你，为着这个而忧伤。你自己的疼痛都是小事，你在乎的不是你身上疼不疼，你在乎的是妈妈受伤了，爸爸受伤了，我得罪了你，你能够原谅我吗？你会为着这个而忧伤。不信的人，或者信的时候还刚刚信的人，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一个新的生命，它的焦点在于神，一切都围绕着神，他的悔改也是围绕着神，而不是自己。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犯了罪以后，不那么样的快步的跑到基督的面前去认罪，因为知道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一切的罪，所以这个罪呢，我认了不认了好像都可以，都已经赦免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再认罪呢？这个是个误解。就好像你祷告的时候，好，上帝已经知道了你的祷告，你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？上帝去吩咐你祷告，上帝吩咐你悔改，不只是不信的人悔改，对信的人也是如此吩咐的。大卫是信徒，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就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对大卫是怎样的？是甚不喜悦。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到神面前认罪，大卫的罪也在基督里头被赦免了，你如果像大卫一样，我可以不到神那里头去寻求赦免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甚不喜悦。上帝他 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一种愤怒，这个愤怒是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但在相信的人，对相信的人还犯罪的人，他甚不喜悦。爱的上帝对犯罪的人也是不喜悦的上帝。就像孩子，你虽然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疼爱，但是当你不听话，当你与父母反对的时候，父母是不喜悦的，不是一个笑眯眯的父母。你怎么样不听话，你怎么样犯罪，都是摸摸你的头，好孩子。上帝对大卫甚不喜悦，他的不喜悦最后是差派先知直接就说你这个恶人，是非常不喜悦的。最后说在你的家中刀剑不断，你与拔示巴生的孩子必须要死。上帝真的不喜悦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看见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，在基督里面把你收养为他的孩子了。但是就是对这样的孩子，上帝对犯罪的时候必管教，不喜悦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上帝，就像孩子们，你看到了生气的、不喜悦的、对你的犯罪不喜悦的父母一样，你要快速的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。雅各书中说，凡认罪的我必赦免他。诗篇五十一篇说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使我比雪更白。他在认罪啊，而且基督徒的认罪是如此的深刻，他不但不是不认罪，他反而在认自己的罪。他说我在母腹中就有了罪了，是非常深刻的认罪。不要被欺骗，觉得上帝是慈爱的，以后都无所谓了。每一个罪，当你认识他的时候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你得罪的唯独得罪了你上帝，这是你的最重要的焦点。上帝惩罚不惩罚你倒是次要的，因为你得罪了神而感到真心的忧伤。这是一个救人、一个死去的一个表现。然后他就开始远离罪，他再也不想用罪来使上帝不喜悦了。他对罪特别的敏感，他做事情的时候他看这个是不是罪，因为他不想让神忧伤不喜悦。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死去的过程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受到了这么一个过程，感受到了因为得罪了上帝而忧伤，感受到对罪的话一种厌恶、一种讨厌，远离他。是不是这个自始罪救人的过程已经在你身上启动了？你已经完全的被那黑暗的势力所统治的那个权柄已经给切掉了，你已经不在罪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，你已经厌恶罪了，很厌烦了。救人的死去只是一个方面，这个归正呢开始发新的芽，这个就是新人。新人呢 孩子们，你们刚刚背过的，在基督里的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了，你们是新造的人了。这就是新人。这个新人呢，在另外一处经文中说是他是新生的样式，他完全是个新的，跟以前的这个旧人再也不同了。基督在十字架上以后向罪死了，向神活了。那么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呢，他开始向神活。这个新人呢，能够如此的长出一些新的芽，他能够开始向神活，开始爱神，在乎神呢，他的原因都在于基督。这个旧人呢，就像一个枯干的骨头一样，借着神的话语圣灵以后，他开始活过来，活过来，被圣灵更新以后呢，圣灵内住在这个人里面以后呢，他开始爱神，他开始向神活，开始新生的样式。而这个是因为基督的复活，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，这些树枝往哪儿去，嫁接到哪里去呢？基督的生命是鲜活的，那么这个生命就在一个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面的新造的人，他就鲜活的能够活出来。这就是新人。这个新人表现在哪里呢？他就是第九十问所说的，他是以真心以上帝为乐，又是回到了以神为中心。真的是以上帝为乐。我们与不信的人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这里，因为不信的人，他也因为自己的健康，因为孩子的孝顺，因为孩子各方面的优秀，或者是大家的彼此的照顾相爱，而感到非常的开心。但是他就停在这里了，他并不以神为乐。如果基督徒也是主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，还没有活出新人来。这个新人就是基督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，他是以神为乐的。这些上帝给的这些是好的，但他真正的乐不在于这些东西，而在于神。就像诗篇五十一篇中他说，第十二节说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。他真正的乐趣，他真正的 joy 喜乐在于这个救恩。而这个救恩里面所显示的正是上帝的慈爱，他是以这个为乐。你要真正的乐吗？你那里面有那个别人夺不去的喜乐是在哪儿吗？是在这个救恩之乐上，更在于神上面。你如果你的乐都在于你，因为你有这个好的东西，我有好的孩子，我有好的身体，或者我有这个，那不是真正的喜乐。新人不会停在那里，真的在十字架里头找到救恩的之乐，在救恩之乐里头以神为乐，就是把你的孩子拿走，就是把你关到监狱里头，就是无花果树不结果，就是一切都没有了。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以神为乐的人，他仍然像保罗一样，他会喜乐的，因为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，他真实的乐趣 那个喜乐是在神里面。基督徒在慢慢的活出新人当中，就是这样的把喜乐从旧人当中的以这个世上的上帝的福分为乐，慢慢的死去，慢慢的转化成以上帝为乐。新人才长出来，基督的样子才长出来，他唯独在乎神。他犯罪的时候唯独得罪了你，他做事情的时候是唯独为了上帝的荣耀。只要上帝喜悦我就喜悦，上帝不喜悦的我绝对不做，是这样的一位，这样的一个新人。这样的一个新人呢，他会热心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。一个新人是热心行善的人，一个被基督改变的人，一个长在基督的树上的人，他被基督激励着，被基督从罪里拯救出来以后，他所做的都是义的事情，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要做的善事。我们看什么叫善事，上帝眼中的善事是什么呢？就如同九十一问所说的，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照着上帝的律法，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，这个三个要素。首先一个要素呢，就是出于真信心，也就是说是因着信基督，因着被基督的灵所感，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而做的，出于这样的才是，出于这样的才是善事。所以一个非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不是善事，非基督徒做的很多的事情是照着第二点第二要素，照着上帝的律法做的，是不错的事情，但是他还不算是善事。三个要点都有的是善事，不信的人在第二点上有可能做得非常好，他孝敬父母非常好，对人有礼貌，为别人着想，甚至为别人而舍己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抛头颅洒鲜血，这都是非常可歌可泣的，他能够反射出上帝的荣光。但是呢，他因为不是出于真信心，也不是出于上帝的荣耀，所以他在善事上他不能作为善事，他只是一个接近于善事的。真正的善事是出于神，是因为信心以后与基督这棵树嫁接上以后，从那里引出来的，是为了爱神上帝的荣耀，照着上帝的律法而做的，这样的事，这样的源头的才是善事。照着上帝的律法，他一定是照着上帝的律法，不能一个说我只要是为了上帝，我为了你好的话，我撒个谎，我稍微做点这个，做一点违法的事情，但是我的用意是好的，我出于好意，但这个也不是善事。他必须是出于真信心，但也是要按照上帝的律法。第九诫说你不准撒谎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是好心好意的话，就其他我的方法都可以原谅，其实 这是一种误解，源头是出于真信心的，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按照上帝的律法，这个结果是为了荣耀神的。上帝的律法不但是让你悔改的，也是当你行善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准绳，是一个栏杆，是一个你的脚前的灯，是你路上的光。不要抛开律法，以为律法是一个羁绊，一个不让你自由的一个东西。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如果弄用的不好，会出现律法主义，但律法是好的，就像交通规则一样，它不让你红灯的时候让你通行，限制了你的自由，但它确实好的。律法不让你做这个，不让你做那个，看起来啊，我想做这个不能做，我想撒谎就绕过去这个难关，但是不让我撒谎。我想看这个录像，不准奸淫，不能看，但是他就是好的。一个新造的人的话，他会特别的重视律法，因着律法喜爱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像大卫一样爱律法，以律法升高律法，靠着律法得救是律法主义，但是遵行律法的是善事，是合神心意的。遵纪守法不是律法主义，不遵纪守法那是犯罪。善事的第三个要素呢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这个可以在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。这个镜子一照的话，我们看见自己脸上是不是斑斑点点的。为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或者为了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什么利益，是不是我做了一件好事的话，你是不是希望别人知道？这都在透露出一个救人的影子来。我一边做好事，好事做得越大，我越希望被别人看见。别人看不见的话，心里可能还难受的话，都是有问题了。开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？大家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荣耀。如果你做了半天，费了你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事情的话，那你何苦呢？还不如多花半个小时来省察自己，来看自己是为了什么荣耀，为了谁的荣耀而做的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动机，然后再做事。如果你一生都没有省察自己，一生所做的很多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或者为了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话，你一生都浪费了，在上帝眼中不是看为正的事情。只有在上帝来评判善和恶，我们就照着上帝的标准我们来行善，而基督复活以后，他差派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，让我们出于深信心基督，靠着基督，靠着律法，为着上帝的荣耀来行善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信徒可能会遇到难处，明明知道上帝要我们走这条路，但是我们不愿意走这条路，明明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做不到。救人的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，你如果让我按照神的话做的话，我宁可死去， 我受不了。首先我对这样的信徒讲，神的道路是直的，任何偏离神的道路都是歪的，不是一条正路。就如同以赛亚53章说的，人都偏行己路，如羊走迷。所以当我们明明知道上帝让我们这么做，但是我就是做不到，我就是不能做，我必须得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已经如羊走迷了。你是愿意啊、哦？我虽然知道这条正路，我走迷了，我继续走这条路呢，还是我再痛苦我也知道我要回到这条正路上来？这个是你要做的一个选择。第二个呢，上帝呢，他可能不会硬把你掰过来，明明知道你就是到正路来的话，你都要快崩溃的时候，硬把你搬过来，上帝可能会带着你慢慢的前行，甚至可能在你走迷的时候，他都与你同在。雅各说，他说雅各他带着羊群和孩子们去见那个他的兄弟以扫的时候，他说照着这个羊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前行。上帝是如此的怜悯，在孩子和羊他们根本走不快的时候，他慢慢的走。这样的，你知道我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但是你也不要绝望。你即使现在你不能马上转到神的道路上来，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对罪人所显出来的那个爱，你继续依靠他。你一生的道路有可能就像一个希腊字母欧米伽一样，大写的欧米伽就是一个一横，然后是一个半圆，然后又一横。你信了主以后，你执意的要走这个弯路，那是一条曲折的道路，但是恒久忍耐的上帝也会把你带回来，但是已经很长了。就如同去往迦南地只用很短的时间可以进去，但是因为大家不信神，因为大家对神的应许不在乎，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。我愿每一个信徒不要这么绕，但是如果你绕的话，上帝与你同在，继续的纠正你，就如同在旷野中他会兴起他的百姓，只要你是基督里面的人，他必带领你进入迦南地。但是在今生，他的管教仍在，他的不喜悦仍在。你为了上帝的缘故，因着爱上帝悔改相信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使我比雪更白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让我里面有救恩之乐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我们慈悲怜悯的上帝，圣洁公义的神，你无限的圣洁和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烂到了没有一处好的地方， 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地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那毫无斑点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子，为那满是锈斑没有一处好的地方的这些被造的上了十字架，因着他的救赎，因着他的死而复活，一大群人都死了又活了，这一个过程是如此的艰难，如生孩子一样痛苦，但是会有新生命来出来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每天过这个向罪死向神活的生命，就像基督一样，我们每天在地上一天就见证基督的死而复活一天，直到我真正在天上享受那真正的救恩之乐。也求你特别安慰那些灵里艰难的还不能完全按照你的律法而做的，主啊，求你照着你无限的忍耐智慧爱心引导着，因为你是他的牧者，他必不致缺乏。主，求你将你的话语印在你孩子们的心里，让大家得安慰得力量，并且立定心志，靠着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基督，为你的荣耀而活，并且以你为乐。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唱诗篇颂扬51-2。